六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四十三节。路加福音六章第四十三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树，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这个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所做的第二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呢，是从第三十七节，我们在两个礼拜前的安息日有在这里有学习过哈。主耶稣用凉气以及凉木这个比喻，那告诉我们几个重点哈。因为当时哈门徒他们受到了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论断，所以主耶稣特地设了第一个比喻要勉励这些门徒不要学习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随意的论断人在不知道事情的全貌或者是自以为意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人下了一个定夺。那如果被论断的时候，当然天上的神也都知道了。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做了第二个比喻。如果我们从刚才读过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其实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比喻它是有关联性的。那既然它有关联性，它的背景就应该也是一样的。所以它的背景就是六章的第一节开始有发生的两件事情。六章的第一节开始，这里提到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从麦地经过。后来呢，这些门徒因为掐了这个麦穗用手搓着吃，就受到了法利赛人的一个论断。那我们之前有解释过了，这些法利赛人不明白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所以用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论断主耶稣的门徒。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六章的第六节，又是一个安息日。这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进了会堂，那当然耶稣进了会堂都是在教训人，那当然他也在这个会堂里面有医治人的病，所以当中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受到了这个耶稣的医治。那这时候呢，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样也来窥探耶稣，用着他们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来论断了耶稣他们一群人。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在之前有稍微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我们就直接进过来四十三节里面主耶稣所说的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我们蛮好了解的，这个是棺椁之树的比喻。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就发现主耶稣用了两种树两种果子来作为我们人的外在行为的表现，那并且在当中提出了一些我们值得要来注意的事情。那这个树呢，很明显的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人，这个树就是人。那这个树会结果，那这个果子就是人从他生命本质的内在所发展出来外在显而易见的这个行为。如果树的生命它是葡萄树，那它不可能会长其他的东西，葡萄树就长葡萄，那西瓜就长西瓜也不是树，那个苹果树就长苹果，什么树它就长怎么样的果子，不会长其他的东西。那既然如果是好树的话，那当然它结的果子就会是好树了。那坏的树呢，它所结出来的果子当然自然也就不是那么讨喜，是不好的这个果子。那么我们再继续读第四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主耶稣他所说的这些好树可以指的是葡萄树或者是无花果树，那这些坏树呢，指的就是荆棘还有棘藜。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葡萄树跟无花果树它时常就是被用来形容百姓他们的信仰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回去参考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章这个我们一般都把它叫做这个葡萄园之歌。这个葡萄园之歌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当然是受到神的一个启示，那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心的那种悖逆而且行为上面的一个败坏。所以天上的神说，他指望这些好葡萄能够结出好的 葡萄的果子，结果怎么样啊？反倒结出这个野葡萄啊！哈，那这个野葡萄哈，原本的意思是新错哈，错生错掉了那个葡萄。那当然，这个好树怎么会协助坏的呢？哈，不是这个树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他们心地的一个问题啊，生命本质的问题啊，不是神的问题啦。好，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哈，其实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哈，葡萄树它时常指的就是百姓的这个信仰的生命啊，甚至主耶稣呢，他曾经哈咒诅一棵无花果树，说他不结果子，那咒诅他，那后来呢？他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枯干了，好，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状态哈。那荆棘跟蒺藜哈，我们小弟记得哈，几个礼拜前哦，这个陈长老在这里啊，在乐宁的这个课程里面分享哈，荆棘跟蒺藜，好，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从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哈，这个荆棘跟蒺藜哈，大部分都不是好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形容。好，我们从伊甸园当中始祖犯罪之后，哎呀，长出这些蒺藜哈，荆棘。好，那这个主耶稣呢，他也啊，这个附上了荆棘的冠冕，就是担负了我们世人的罪。好，所以这个荆棘跟蒺藜哈，它其实都是代表负面的意涵啊在里面哈。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哈，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怎样的重要的教训呢？其实有两件事情哈，这两件事情它的方向不太一样，一个是对人的，一个是对我们自己的哈。那我们再来，我们来看哦哈，45节，好，路加福音的6章哈，45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就发出恶来。哦，所以难怪哈，主耶稣在43节这里啊，44节这里就会说到了哈，我们从一个果子就可以认出这棵树是什么样的树。如果它是长的是不好的果子的话，那自然它这棵树的生命本质是不好的，是有问题的。那如果它是长的是好的，那当然这棵树的生命的本质也都是好的，是良善的。所以主耶稣是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外在的行动，也就是他们外在所结出的这个果子，很自然的就能够判断知道这个人信仰的内在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件事情啊，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哈。所以在第45节这里啊，继续有说到，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哦，当然这个也可以指着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所充满的都是那种自义，还有那些啊这个啊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出口闭口都是在攻击、毁谤啊，或者是在论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心里所想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不了解神心意的这些事情，很自然的讲出来就是这样的话。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哈，主耶稣更期待我们能够结出好的果子。那我们要怎么样结出好的果子？也就是有良善的行动表现呢？啊，其实就是我们从内心开始哈。所以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我们心里都是充满的良善的，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公义的，是符合真理的事情，我们很自然的所讲的话都会符合神良善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对当下的门徒来讲，主耶稣要他们去分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其实就是凸显他们内在生命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来讲，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活出表里一致的信仰。当然我们要结出好果子，但是这个好果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生命内在本质上的改变，很自然的结出好的果子出来。这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彼此来思考的。那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我们要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么样的追求良善？为什么主耶稣期待我们能够活出良善的这个外在，也就是结出良善的果子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查的话，这个良善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它使用了很多次。那我们会发现， 良善这个字，它通常都是跟我们的所信靠的天上的这位真神，或者是神的标准所有关系的哈。所以其实他不是一般人在讲的说啊，我做善事的哈，我常常扶老太太过马路啊，或者是常常捐钱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良善哈。好，待会我们会来稍微再做解释。这个良善很明显的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好，那为什么呢？神要我们追求这样的良善，要结出这样的果子呢？好，第一个，我们要追求良善，是因为这样子才是真正认识神的好树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我们请看第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这里说到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哈。保罗的书信当中也一样勉励当时帖撒罗尼迦地区的统领这么说，要来追求良善。那当然了，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所讲的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愿，祈愿这些人能够改变。那为什么保罗一个牧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心肠呢？其实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真的认识天上的神非常深刻的一个人。他的属灵经验，他的宣道的事工，他的牧养的一个工作，再再都看到说他是一个真正认识天上这位真神的人。那么因为认识天上真神的一个好牧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些同龄也能够一起追求良善。好，所以可见这个当然是人的期待，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当中也有神的一个期待在里面。那简单来讲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在同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亲朋好友之间，大概这些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看待的这个眼光就会稍微不太一样。那这个不一样是来自于我们的身份所很本能的就散发出一种我们应该是不一样的一种气息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的一个经验人家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身边的人就会讲说原来你是基督徒那就看得出来说原来你做这些事情真的有符合基督徒的样子。或许比较负面就会说那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还会做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一样表达出身边的人对我们有一种期待。那这个期待就是来自于我们身份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当然我们说我们是属神，但是不能光说不练我们是好树要结好果子所以如果能够真的追求良善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好树哈。几个经简我们可以从布幕上面看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每个看，我们就来参考一下哈。约翰三书的第十一节这句经文就说：行善的是属乎神所以可见我们要表现出良善的行为，我们才配称为属神的。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我们请看第十六节。提多书一章我们请看第十六节。一章第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句话说到可废弃的其实它有另外一个这个翻译了就是不合格的。那如果我们把不合格的这个放进去经文当中这句经文就会变成这样他们说是认识神的，行事却和他相违背。那这个他当然是指的神就是与神违背的本是正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不合格的啦。那所以简单来讲如果我们今天相信了 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行事却是与神所相违背，那很自然的哈，别人都会觉得说啊，你这人哪呢？哦，你不是基督徒吗？哦，会觉得好像跟我们所讲的有一点落差了哈。那保罗在这里就讲了哈，哦，原来哈这个哈，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哈，我们在善事上面哈是不合格的，哦，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哦，所以简单来讲哦，我们今天要追求良善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是属神的，我有属神的，我就要行出良善的行为，然后呢，才是配得称为是属神的。哥罗西书一章哈第九节到第十节哈一样哈，保罗也是哈期望哈哥罗西教会的同龄啊，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好，哦，哥罗西书一章哈九节到十节，那么这个满心知道神哦，就是说他们能够在一切的哦第九节这里讲哦，在行事为人上面能够对得起主，好，那蒙神的喜悦。那后面那句话说哈，让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哦，渐渐的多知道神哦。这句话哈，他如果直接翻译的话，他也可以这么翻译哈，借着对神的认识而更加长进。哦，所以保罗他所说的哈，跟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同龄，要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是什么呢？是借着因为认识神更加的深刻，而很自然的在外在的行为当上面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哦，所以认识神，我们说我们是认识神的，好，当然我们要有良善的行动表现出来。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出良善的行动？当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的时候，他会因为认识神的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会，而愿意在生活当中继续的改变，继续的行出善行出来，以至于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还有对得起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应该是非常啊可以显得易懂的哈这个内容哈。那再来呢哈，第二个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良善呢？哦，或许我们会思考一个问题啦，啊，这个宗教哦都是劝人向善的，哦，确实哈，宗教一定要劝人向善。如果宗教没有劝人向善的话，那这个哦不配称为宗教哈，它可能是啊这个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哈。宗教一定都要劝人向善，但是宗教哦不能只有劝人向善，它要解决人生命当中的问题。好，好，我们来看一看看回来哈，这个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五章哈，《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第二十九节哈，《约翰福音》的五章哈，我们请看第二十九节，五章第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里哈，哦，这主耶稣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哎，不论是行善或行恶的哈，将来都会复活。那这个复活呢，行善的是复活得生，作恶的呢是被定罪。这个就是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哦，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宗教不是只能劝人向善，因为我们有所不能为。我凭着人的自己的意志，我们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做出来的，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对的，我不要做，但是有时候我们都做不出来啊。那我们就是需要神的怜悯跟神的帮助，哦，所以人无法自救，哦，必须要依靠神，哦，所以宗教一定要解决人生命当中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回来哈，哦，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耶稣这个比喻有什么关系呢？好，其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所讲的这个棺椁之树的比喻哈，有两个经文哈，我们可以来做啊对照了哈。我们现在就先讲一个就好了哈。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面哈，有类似的记载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哦七章，我们请看第十九节，啊十八节哈。马太福音啊七章，我们请看第十八节，十八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我们将这段经文去跟路加福音六章去做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其实他们也有高度的相关。那这个相关是主耶稣借着一样的事情来讲，告诉我们其实行善良善，追求良善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宗教当中所劝勉的方向而已，而是跟得救有关系。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宗教一定要解决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罪、得救这个问题，灵魂归宿的问题。所以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说，主耶稣说，不结好果子的树那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那主耶稣是用火来做一个刑法的比喻，将来的那个刑法的比喻，那砍下来这是神的一个审判。那神就会判断了，这棵树是好树啊，奇怪，怎么会结出坏果子啊？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坏树，你本来应该是好树，结果怎么成为坏树呢？而且坏树又结了这么多坏果子啊，那留着也没用了，那就神会做一个审判，就把它砍下来。那丢在哪里？砍下来没有用啊，不能做家具，什么东西也不能做，丢在火里面当柴烧，烧一烧成为灰烬，没有用了。好，那当然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跟得救绑在一起，我们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有时候觉得好像比较严肃啦，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是很实在的，很实在的一个道理。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行善追求良善结出良善的果子，它跟得救绑在一起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宗教的这个行劝人向善的这个目的就提升了，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当中，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去追求，因为它跟得救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些经文之后呢，我们就清楚原来追求良善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那我们再回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如果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有针对当时的一个现象来提出来，是要我们去努力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思考的方向。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请看第四十五节。路加福音六章，我们请看第四十五节。六章四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刚才我们就讲了，原来文士跟法利赛他们心中所充满的是什么，很自然的，他们就是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自以为是的论断，毁谤，就这样子就脱口而出了嘛。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主耶稣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追求良善的，很明显的这里说到在讲话方面是要追求良善的。如果我们去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雅各书里面针对我们人讲话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个提醒，那箴言当中也很多了，我们可以自行去参照。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也是讲到这个讲话这么重要？我们人每一天在相处的时候一定都会讲话，其实有时候真的一句话不小心就得罪人，那有时候呢，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会凸显了一些我们内在的问题，我怎么会讲这个话啊？情急之下怎么讲的这样的话啊？其实就觉得说其实自己这个生命当中那个灵修可能还是不足够的小弟自己也会都会有这样觉得，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了都会有了我们很难在嘴巴上面完全完美我们一定都会有出错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随意的论断了关于这论断的道理我们之前就有提过了那主耶稣要我们从心里开始，如果我们能够从嘴巴上面能够说出良善的果子，结出良善的果子，那么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从心里面开始的。所以箴言里面不就告诉我们吗？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箴言四章第二十三节，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原来这个心不是只有影响我们的嘴巴，影响我们的行动，连我们人生最后的那个结局的终局，那个结局到底是如何，有时候真的是从心里面开始产生影响的。一个人的心有可能会往追求公义的方向，也有可能是走向灭亡的方向。那这时候没有调整过来的话，有时候脚步可能就会很容易走错。 好，所以重新发出哈，这个是果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哈，这就是告诉我们要从心里面活出表里一致的哈。那尤其哦是言语上面，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哦有过失的地方。好，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心里充满的啊，我们就讲出来啊。啊，那怎么样调整我们嘴巴不要讲那些不好的话？当然就是从我们心开始调整。好，从我们心开始的哈。好，那另外一个经文我们刚才有提到，主耶稣在圣经当中有两段经文跟这个啊路加福音六章的比喻是类似的哈。那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请看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请看第三十三节。三十三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耶稣讲这句这个教训的结论一样就是在第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好，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要说的就是我们在言语上面必须要非常的谨慎，那甚至呢这个言语上面的一个功夫跟我们得救将来的审判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审判的时候句句供出了，小弟听以前这个长辈他们都会这样讲，做一个形容了，大家参考看看。他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会在我们面前放那个录音带，帮我们讲的都这个都回放给我们听了。小弟有一次跟这个幼年班幼稚班的这个小朋友祈求灵恩的时候讲了，讲到我们要言语上面要悔改要怎样，就讲到句句供出，也是讲到这个录音带了，在场这些小朋友说传道什么是录音带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录音带听不懂了。好，那当然不是主耶稣真的要拿录音带来放给我们听了，他是要凸显就是说其实我们讲的每一句话神都知道了，所以将来我们讲的话我们到底是讲造就人的话，还是讲那个伤害人的话，还是毁谤人的话，当然每一句话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所以因为我们的话也有可能定我们为义，因为我们造就一个人，可能我们说的话让一个人从迷途上面回转，我们说的话让一个人能够在信仰上面得到造就，也有可能让一个人跌倒，也有可能伤害一个人的生命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说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也讲这个说的话竟然还是一样跟审判是有关系的。那到底圣经当中有哪方面的这个教导告诉我们说话哪一方面的话不要说当然这个道理我们都非常清楚了举个例子我们看这个荧幕上面就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五章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污秽的言语不要出了。那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呢？五章四节就告诉我们了淫词妄语戏笑的话这个淫词就是原本的意思是淫秽可耻的了就是那个讲在公众场合讲出来是你会觉得很可耻很羞耻那个淫秽的那些话语那这个妄语呢就是愚妄的言辞啦愚妄的言辞没有属灵智慧的随意乱讲的随意批判批评的这些话那戏笑的话呢这个原本的意思是下流粗俗的玩笑话那我们用现代话就讲就是黄色笑话嘛这个开黄腔嘛骚扰人的这个话语跟这个这个性有关系的类似这样的话这些当然都是不合宜的非常不合宜的话我们很自然知道不要去讲。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说感谢神的话要说能够帮助一个人 好灵性成长的这些话了哈。那我们再看刚才所读的哈，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第36节有说哈，凡人所说的闲话，审判的日子要必句句供出。这个闲话哈，闲话的原本的意思哈，它指的是没有价值的话。好，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包含在没有价值的闲话当中。没有价值，没有任何益处，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价值的，好，这个是丢在地上让大家都不要的那种没有价值的这些话，我们就不用去说。好，那包括好有一个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提多书二章第三节哈，提多书二章第三节，提多书二章第三节哈，这里有讲到一个哈，谗言哈，谗言。二章的第三节哈，这里有说到谗言哈，这个谗言本来的意思哈，啊，它是毁谤啦，它是用在毁谤上面。好，那毁谤，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最大的毁谤者是谁？哦，是魔鬼哈，魔鬼就是毁谤人。所以这个字哦哈，这个谗言这个字哦，它在有一些地方，哦，它当然哈可以说指的这是毁谤的意思，但是有时候它是又被拿作来。代称魔鬼啊，哦，魔鬼啊，讲魔鬼这个就是用这个字，哦，所以公故要为啊，讲那个毁谤人的话，哈，恶意重伤毁谤人的话，哦，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哦，我们看的事情可能是片面的，但是我们以为这事情这个我们所看的是全貌，但是没有想到说其实95%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抓着这5%的时候去高谈阔论去批评。甚至有时候会造成教会当中的一个破荡，啊，这个负责人怎么这么做？那个事情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哈，这个可能职务会那么，这已经啊，这个开过很多的会议啊，已经啊，这个深思熟虑过，啊，也想了很多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啊，或者是那个人所做的一个行为，啊，我们只有看到片面的一个结果，我们就去来批判哦，啊，去毁谤，有时候哈，啊，真的会对一个人哈，啊，很大的一个伤害哈，啊，所以这个哈，啊，也是哈。啊哎，这事情上面哈，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会容易哈，哦，这个没有注意到，哦，那我们求神保守了哈，那我们也自我的一个要求哈，啊，愿神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哈。那第二个呢，主耶稣讲的这个棺椁之树的比喻哈，除了从人的讲的话可以看出这个人内在的灵修跟他生命的本质，还有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好，啊，另外一个方面哈，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主耶稣也是用一样的比喻哈，要我们去小心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看7章第15节，马太福音7章，我们看第15节。马太福音7章第15节，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以下也是类似的内容哈。第二件事情哈，棺椁之树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综合来讲，第二件我们也要来防范的一件事情就是假先知。那我们思考看看了哈，怎么样才能够被叫为假先知？如果这个人不像先知，他能够被称为假先知吗？哦，应该比较没办法了哈。那所谓假先知是什么？如果我们去旧约圣经当中看的哈，这个就是受到迷惑了嘛，受到迷惑。那它外面的有一个羊皮的羊的皮哦，让人家看到，它的外皮可能看起来像是像先知一样，或者是它真的就有先知的身份，哦，它本身就有先知的身份，或者是它看起来很像先知，但是实际上是吗？哦，他这里说到哦，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那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当中，我们都看到哦，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好，人家说那个什么，都说那个哈，我们不要去看人的身份哦。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讲的应该对哦。他有时候我们就因为他的身份被迷惑了。啊，甚至哈，如果这个我小弟自己讲也是可以哈。如果一个传道人哈，他真的哦，一开始是传道人，但是他讲到后来那个道理哈，跟圣经不符合了，但是他同时又有那个传道的身份，又有圣职人员的身份。那很多人就会看到啊，他是圣职人员，他讲的都是对，但是我们要去从他所讲的话来分辨他到底那个内在是什么哦。所以主耶稣后面讲啊，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 而不是凭着他们的外皮，因为那外皮可能是羊皮，但是内在是残暴的狼。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是先知，但是有可能他们说的话，也就是他们所结的果子，其实是坏果子，是不好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有一个智慧去判断，这个要去防范未然，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启示录当中会看到这个末世三口啊，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假先知的口啊，嘴巴是什么？嘴巴两个功用，吃东西或讲话嘛，所以这个口我们都可以这样解释，借着话语吞吃人。然后这个人怎么会被吞吃？就是被迷惑，被那个假道理被迷惑。那为什么被假道理迷惑？因为他先被假先知迷惑。那假先知为什么会被迷惑？那个背后就是灵的工作，那个就迷惑的灵在里面。所以一层层迷惑到后来的时候，如果我们都只看外表，没有去看真理的内涵，我们以为他所说的话都是对的，最后我们真的属灵生命可能会被吞吃。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凭着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那这个是两件事情，我们要来一起思考的。我们今天从主耶稣讲的观果之树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当然是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些这个字义的论断，所以讲的三个比喻，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个。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要结出好的果子，这个好的果子从内在开始，那这个良善是从内而外表里一致的。那我们要谨慎分辨，从一个人的果子来看出一个人他的信仰是如何。那我们要作为警戒，然后作为一个保护。那最后呢，我们一点点时间就来讲，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那我们知道要追求良善，那如何追求良善？其实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要常常祷告，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常常读经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从圣经的真理当中得到智慧。那我们也要常常自我这个提醒自省自我反省我是不是哪里怎么样，哪里有软弱，或者是我讲的话还是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灵修的功夫没有错了。其实总括来讲就是常常亲近神为什么要常常亲近神？因为神是良善的。有这个一个富有的年轻的富有的官来问耶稣怎么样这个良善的夫子耶稣跟他说，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真知道这位良善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亲近他，然后在亲近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这位神认识更加深刻，很自然的我们在这个良善的追求上面会更加良善，那结出更多良善的果子。所以亲近神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四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我们请看第四十七节。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主耶稣对他形容是这样子，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他能够被称为真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诡诈。这个时候这个拿但业他坐在无花果树下面。为什么坐在无花果树下面？刚才我们讲到无花果树代表一种选民的信仰的状态。那这个根据这个撒加利亚书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有讲到，但是撒加利亚先生讲了一个预言。那当时的人他们就根据这段经文，撒加利亚三章八节到第十节，根据这个预言他们在期盼等待弥赛亚。所以这些虔诚的人那这个无花果树它非常的大，很多茂密的叶子，它适合人坐在下面。那坐在下面，他们来坐在那边做什么呢？就在那里研读圣经，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默想，然后呢等待弥赛亚的来临。所以这时候拿但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虔诚人。但是他的虔诚是不是因为他坐在无花果树下面？不是，只有他，因为他坐在无花果树下面，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那大家都去坐无花果树下面了，不对啊，不是只有这样子。 就是看到什么，就是说你我还没有呼召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到你的那个看到是看到哪里？看到拿单列的内在，他是一个真正追求神、等待神、盼望弥赛亚再临的一个虔诚人，所以他坐在无花果树下面。但是因为他坐在无花果树下面这样的行动，耶稣也看到他的内在是没有诡诈的，哦，所以他诡诈不是因为他坐在树下，而是于他在生命当中那个内在的表现。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追求，像拿单耶一样，我们时常坐在无花果树下，默想，盼望，来追求神。我们也从心里面发出，成为一个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有表里一致的信仰。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唱赞美诗。